好，非常欢迎每一个来参加今天晚上聚会的人，跟我们一起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开始今天的聚会。阿门。
阿门。
我们继续的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今天到了25到33节。二十五到三十三节，我们来到16章的最后的一段，非常美好的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的教训，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导。和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第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们同在，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基督对他的门徒在他受难前的几个小时，即将要被抓的几个小时，前几个小时对门徒们的教训，非常的宝贵。这大大的坚固了门徒们将来当他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尤其是当几个小时以后，这事就应验了主耶稣基督的预言。这都是说的预言，现在还没有应验，还有几个小时，主耶稣就要按照他所预言的成就。虽然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主说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这是为了叫他们在主里面有平安，虽然你们会遇到这么多的患难，甚至你们要离弃我，暂时的离弃我，因为他不会永远丢弃他的儿女。虽然你们会因为你们的罪不信离去我，但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这都是为了兼顾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软弱的信心得到兼顾，最后能够重新的悔改，来想起主对他们所说的话。当这事情应验成就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里面充满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平安。所以最美好的一句是最后一句，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是主耶稣对每一个神的儿女说的，但你们可以放心，他让我们放心，神让我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非常美好，对神的儿女的安慰。好，今天的主题就是真平安在基督里。我们要寻找真正的平安，你要寻找真正的喜乐在哪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在我们所做的这世界的事情上面，世界给不了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看到有多少人功成名就，多么年轻就离开这个世界，突然之间神说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他就走了，甚至很多比我们还年轻，是的。所以我们要得到的是那真平安，真正的平安，在基督里面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暂时能够给我们的那虚假的平安。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美好的真理，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的再次的祷告。阿门。
阿门。
好，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所以之前我们听到他怎样的用妇人生产的比喻来形容门徒们在世上所经历的患难转变的他的经历的忧愁而转变喜乐，变为喜乐，他们将要。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教训门徒们大多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传讲那天国的道。所以你会回想起来主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他说天国像什么呢？他没有直接的来说天国是什么，他是借着比喻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比喻都是用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来教导我们，我们更容易理解一点。因为神国的奥秘你直接说的话，我们根本领受不了熟学期的人。所以说我们通过比喻的方式，通过农民，我们种过地，我们都知道种子怎么生产的，他就用种子的方式。好，富人做过面团，做过面包，做过馒头，好，我就用教的方式，发面的方式来跟你讲。所以针对于各种各样的人群，主耶稣充满了智慧，他是用各种各行各业的比喻来教训那天国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去看，如果你真的是去看的话，你会看到神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他在世上教训门徒们大多都是借着比喻的方式，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悟性领受。在这个时候，在他没有离世之前，圣灵还没有临到他们，没有大大的浇灌他们的时候，耶稣基督用比喻教训他们，他们没有足够的悟性，他们的信心非常的软弱。圣灵还没有因着基督回到父那里被差来充满他们。当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升天以后，五旬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当他们真的回想起主所说的比喻，包括今天的所讲的，他们都确实明白了天国的福音，不用再借着比喻。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升天，他怎样的来到这个世界，他怎样的又回到父那里，不再是猜想。在这个时候门徒们还想不明白，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主耶稣要经历死亡。虽然他预言过好多次，他们还是领受不了，还是不能够领受约翰起初在三年前所传的福音，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要流血牺牲的。所以圣灵教训，当圣灵教训他们看见基督的的确确是从神来的，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就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并且明白基督是从前所传的，回想起他所说的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这样他们的信心就大大得到坚固。所以他说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所以到那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六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所以圣灵会告诉他们，会来教训他们那真理到底他所传的那样宝贵的福音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基督对门徒们预言他们将在自己复活升天以后要怎样奉他的名向神祷告。首先教导我们的真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必定是祷告的基督徒。所以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奉我的名祈求。主耶稣说到那日，就是耶稣基督以圣灵临在建新约教会的时代，他已经肉身，他的身体已经升天回到父那里，但他以灵的方式与教会同在，圣灵要带领你们向神祷告。所以每一个人真正的祷告是圣灵的工作，你自己是没有那样的渴望意愿的，是圣灵在你内心让你有这样的渴望。他说是奉我的名祷告，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我就为你们向父代求。所以那些没有被圣灵引导向神祷告祈求的人，那些没有被圣灵引导向神祷告祈求的人，那些甚至不祷告的人，他们是没有重生的。 他们是没有重生得救的。我们想要得到属天的福分，前提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讲过因信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是源于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你里面是什么也没有。在属灵的方面，属灵的层面，你是你就像一个乞丐一样，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你是要你，从而你会内心生发出渴慕的心，你想要得到。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了你是在属灵上是毫无所有的话，你就会渴望拥有得到属灵的生命，你就会渴望拥有更多属灵的福分，你就会渴望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因为你知道只有神才能给你，只有圣灵才能够给你这样的东西。一个人不祷告是因为他内心不渴慕，所以一个人不求的话，那就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他才不会求，或者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可有可无，他也不会去求。这有的人也学着祷告，是因为别人告诉他你要祷告，所以他去祷告，他说你祷告可以得到祝福，所以他来祷告，而不是出于他内心里面真正的需求。所以很多人的祷告是学别人祷告，是一个仪式。圣经说要祷告，基督教信仰说要祷告，神会听，当然神会听，但一个真正重生的灵魂，他不是按部就班的学做祷告，不是完成一个宗教仪式来麻痹自己的良心，认为神会悦纳，而是源于内心的渴慕。为什么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所求的是你不想要的东西，他为什么会赐给你？源于内心的渴慕，那种是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呼吸空气的话是不需要学的，是人生来就会的。不管你的呼吸急促还是短暂，没有人会假装呼吸，没有一个人说我假装呼吸，因为那是他的本能。没有人会控制自己的呼吸的时间和程度，没有人说我决定今天中午呼吸一下，我晚上再继续呼吸停止一下，没有人会说我觉得我的呼吸可以轻一点，太重了，没有人会是这样的去刻意的去修饰自己的呼吸。同样的，祷告是一个复活灵魂的呼吸，这是一个灵魂复活的灵魂，它毕竟会拥有的一项特权，它需要呼吸属天的空气才能够继续的存活。假如它不祷告的话，那么它就会陷入惊慌，它会感到很迷茫。不管它做得有多好，不管它表现得有多么好，他不会有喜乐，因为他都在讨肉体的喜悦，而没有寻求神的心意。他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带领，他会因为骄傲而陷入不安，他会对明天充满恐慌。不管他得到多少世界的好处，他都会像没有胃口的病人一样，对一切充满了没有胃口。再好的食物对他来说都是无味的，因为他都是靠着自己在做，而没有因信而活。耶稣说你要奉我的名祈求，让我们，所以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有奉他的名祷告吗？我们的祷告往往是那样的冷淡，就仿佛是完成一个任务，所以早不如闭口不言。我们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不向神求，我们信心的软弱是因为我们不向神求。我们现在困苦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向神求，我们的家庭混乱不堪，因为我们不向神求，我们没有圣洁的生命，我们活不出神的样子，因为我们不向神求，我们不明白神对我们个人旨意的带领，因为我们不向神求，我们不明白自己属灵生命状况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因为我们不向神求。我们听不明白真理是因为我们不向神求，因为你信不了是因为你不向神求。所以所有的问题我们来想一下，我们真的向他求了吗？ 神说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来参加教会聚会，听到得不到灵里的满足，是因为我们不向神求，我们没有首先向神求，我们今天求主赐下恩典临到我们内心，求主让他的恩典像甘霖一样滋润我们的内心，今天预备我们成为好土。没有，我们都是这样的，没有准备的就进入战场，所以我们没有收获。我们忽视了那么大的特权，神给他儿女的特权，一次一次的在教训他们，所以我们过的是那样的痛苦，我们的生命失去了见证，以至于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的罪不愿意来寻求神。假如我们已经掉入了灰心岛，或者我们属灵的生命陷入了沉睡，那我们立刻开始奉主的名向神祷告，我们要赶紧的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他应许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只要我们在主里面真心祈求，他说就必得着。好，接下来第二十七节我们继续来听主耶稣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他说父自己，他自己爱你们。神为什么要听于我们的祷告？有的人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求，没错，如果没有他为我们的代求，神是不会听我们的祈求，因为罪使我们与神之间相隔绝。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神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父自己爱你们，是父神爱你们，他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对基督徒的爱。耶稣没有说父爱我所以他听允，而是因为父自己爱你们，是他自己爱你们，是父自己爱每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安慰。我们都知道圣子耶稣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舍命，真的，他对我们的爱超过一切，没有再可衡量的。但是圣父同样爱我们，所以他赐下了圣子耶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神本身就是爱，他爱我们是出于他自己，让我们不要因为神的圣洁而恐惧，不敢来到他面前祈求。他就像父亲一样，我们做父亲的爱自己的儿女，不会因为他们犯错就不爱他们，是因为父自己爱我们。我们爱儿女需要理由吗？是因为父自己爱我们，他是爱的源泉源头，所以他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人罪人显明出来了，是这样，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犯了怎样的罪，那我们只管去到他那里，他不会因为我们犯罪就向我们发怒撇弃我们，他不会对我们像世上的父亲那样生儿女的气。你真令我感到失望，我们很多时候生气的时候说那些很绊倒人的话语的时候，你真令我感到失望，我怎么吃了你这个罪？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发火的对自己的儿女，有时候相反的，神他会以他十字架上的爱引领我们来到他面前悔改，他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因基督的血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每一个神的儿女，他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他永不会纪念你在这一生将来所要犯的所有的罪，他不会再纪念，他都完全的涂抹了，在你信他的那一刻。所以基督徒虽然你犯罪了，他还是爱你，所以你不用隐藏起来，你不要躲起来，你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脸来到主面前。就像神呼召亚当一样，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隐藏起来。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父亲他没有因为小儿子离家出走挥霍掉了所有的积蓄，在外面放荡浪费资财，甚至去把钱财浪费在娼妓身上吃喝玩乐，就拒绝他回到家里，没有，相反的，父亲随时打开大门等候他回来，远远的，但浪子真的悔改，他回头回到家的时候，
父亲早就在门前等他，来拥抱他，而是随时为他敞开大门，等待浪子的回家。因为父亲是自己，因为他爱自己的孩子，不会因为孩子的背逆他就终止这样的爱。所以许多人只认识到神是爱，却不能够将这爱与自己相连接，因为他不认识神有多爱他。许多人只相信神赐下独生儿子给世人，却不相信也是赐给他们自己的。你就是世人，神爱世人，你就是世人当中的一个，你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面。所以还不信的人，神爱世人，你也在世人当中，他爱的是你这样的罪人。正是因为为你的罪献上，所以他为你的罪献上了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作为挽回祭。假如你从前还不相信他，那么今天不要再错过这样的福音。虽然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称罪人为义，但是父自己爱你们，所以他才会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赐给你。他渴望称你为义，他渴望称每一天犯罪得罪他的你为义人。他随时都在招呼你回头悔改，来归向他，来仰望他赐给你的赎罪祭，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在乎你犯了有多大的罪，不要说我的罪太大了，他是不是就要把我耽搁久一点，让我去悔改多一点时间。他也不在乎你曾经得罪他有多么的严重，不在乎你以后还会不会犯罪。你不要担心你将来还会犯罪，是你不敢来到他面前，你怕他发怒把你打入地狱。他喜悦称你为义，他多么的喜悦，他不喜欢你灭亡，他看到你沉沦在灭亡的道路上，他真的不喜欢，他喜欢你回转，就像浪子一样，他喜欢称你为义。虽然你满身的罪污，虽然你那样的亵渎他，你没有一天为他而活，他喜欢称你为义。只要你接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没有让你做一件你完不成的事，不可能去干一件大事，他单单的赐给了你，他已经把那救恩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显明给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只要你相信他，你愿意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待他，他的儿子，你就是接待神，那么你就是回到神那里，神就会赦免你的罪，这是同时的。所以是父自己爱你们，是神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爱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不管我们有多么的软弱背逆，如果你真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你是爱他的。就像彼得一样，主耶稣问他的时候，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虽然这样的爱你多么的不完全在他里面，但是那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爱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们会为他们所犯的罪感到忧伤，他们会想要悔改，他们会悔改。他们之所以爱他，是因为神仙爱他们。所以他们之所以会爱主，是因为神仙爱他们。所以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爱他，爱他就会遵守他的命令，这是绝对的，这是神的真理。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就会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父神爱一个人的凭证。所以你看看一个人爱不爱神，你看看他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神没有说他爱你们是因为你们服侍他，乃是因为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救主，就这么简单。所以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就证明父自己爱他，父爱他，神爱他，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爱，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他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爱他，也是因为他的爱住在了我们里面。你得到了他所赐给你的爱，你就可以爱他，不是因为我们先爱了圣子耶稣基督，所以圣父就爱我们，绝对不是。在我们里面原本是没有爱的，
你是那样的痛恨真理，世人都在黑暗当中拒绝神，拒绝真理，拒绝真光，没有人会首先来爱神，都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他把那样的爱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爱他。所以在我们里面是毫无良善的，是父自己爱了我们，他是一切爱的源头。所以一个人越爱主，越信靠神，越跟随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证明是父自己爱他们。这样人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因为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都是求来的，我们自己里面毫无所有，正如魔鬼在耶稣基督里面毫无所有一样，我们只能感谢赞美主，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因为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他说对门徒们说，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所以他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他们的爱也是真实的。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人必定会爱他，真正得救的人必定会爱耶稣基督。爱他不仅是口里任性告白，而且是喜爱遵守他的命令，喜爱听他的道，喜爱听真理。门徒们虽然有许多真理还不明白，但他们喜爱领受并且遵行，不论是安慰的话语还是责备的话语，他们都欢喜的领受。不信的人就会认为真理太难理解了，便不会再继续领受，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离开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也不爱他。门徒们虽然对主的信心微小很软弱，但是他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虽然他们对主的爱还有许多缺陷，但他们对神的爱也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得到的是真实的。28节主耶稣继续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再次的显明自己的神性，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的国是在天上的，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不受任何事物辖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他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即将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正如他曾经对尼哥底母说的话，他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所以门徒们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门徒们完全相信他所说的，虽然他们还不明白他将怎样的方式回到父那里。他说现在耶稣说，第30节，我们晓得哦，这些门徒们说，我看到门徒们继续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信你，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我们看到这句话多么的震撼，门徒们说出这样的话信心有多么大，在我们看来多么的美好，这样的任性告白。这里门徒们似乎比以前更加的认识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们的信心似乎又增长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并非在得救的那一刻就对真理完全的明白，我们就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需要不断的领受真理，我们需要反复的受教，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按照我们领受的真理，往往我们并没有真的明白，我们虽然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但是我们里面仍旧有许多的不信，我们的信也是那样的迟钝，除非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不然我们还是这样的健忘，我们会遇到患难我们就退缩不信。所以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主耶稣现在就挑战他们说，你们信吗？现在你们信吗？虽然他们说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主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耶稣基督对他们提出的反问是要提醒他们，他们的信心依旧软弱，他们现在因为听了真理而发表的信仰宣告很快就会受到试炼，很快就会面临着即将临到的试炼。当我们自以为站立得住的时候要当心，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信心必定要受到试炼。如果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你的信心一定会受到试炼。我们的感觉时常的会让我们跌倒，
我们很多时候靠着感觉。许多人听见福音以后说自己很信，但是主耶稣说，现在你信吗？你真的相信吗？所以我们要当心盲目的自信，当心虚假的信心，当心属肉体的安全感。这样的信心往往经不起试炼，主让我们去反复的确认，你真的信吗？所以你说我们得救了，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信吗？你真的按照你信仰所宣告的，你真的相信吗？尽管你说你自己相信，现在我相信，这样的信心假如只出于你自己的，那么它并不能够持久。我们见过很多人的信心，很多人的信心他们似乎真的很大曾经，但是直到后面遇到患难，遇到试炼，受到真理的责备，我们看到他们就退缩了，很多人就退去了，他们的信心就完全垮掉了，完全跌倒了。所以让我们当心自己口头公开的任性，不要将这当作我们得救的确据，要借着真理审查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就证明耶稣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不至于被魔鬼彻底打败。接下来，所以第32节，主耶稣继续的对他们说，他在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让门徒们去思想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预言：看哪，他说，看哪，你要注意听，时候将到，现在已经到了，马上你们就要分散了，没多久，还有几个小时，你们就要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人因为有父与我们与我同在。所以说看哪，他郑重的提醒门徒们，就在你们以为自己相信的时候，以为你们信心满满的时候，要当心，马上你们就要跌倒了，你们要分散回到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主指出了门徒们马上就要离弃他了，他没有说的那么直白，你们马上就要离弃我了，不顾我了，现在患难临到，你们就各回各家了。他说你们要分散，要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真的，他们想都不敢想会留下基督一个人去面对患难，他们逃跑了。是在之前他们想都不敢想，他们都是跟在主耶稣后面的。主彼得怎样说的，你去哪里我去哪里，哪怕是死我也愿意。但是你看看主耶稣说出这样的话对他们，这跟刚刚他们做出信仰宣告的差距有多大。你看到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说将要发生的事，他们怎样会离弃他们的主，等到事情应验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患难中回想起主的话，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来信靠他。所以这里有神的美意，只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警醒祷告。我们会遇到患难，甚至会跌倒，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恳切祷告，不要自以为信心很大，自以为懂得很多真理。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所领受的真理而骄傲，我们会认为我们听到的真理是纯正的。很多人没有听过纯正的福音，我们学的是改革中信仰。可能我们会说一些人灵恩派，会轻视人家。听到许多人听的。许多人可能甚至还没有听过福音讲道，我们感觉我们很信，我们感觉我们比别人信心更大，我们可能只是头脑的知识，并没有触及到我们的灵魂。所以看哪，时候将到，可能你很快就要因为试炼临到而跌倒了。在世上的表现，可能你很快就和不信的人一模一样了。可能你曾经信心很大看起来，但是现在呢，现在可能你真的和不信的人都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不信的人，你的表现。所以我们说自己相信耶稣基督，结果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却跟没有神的人一样。我们也要分散，我们也回到了我们从前的不信当中，留下主一人。我们常常这样犯罪跌倒，离弃主，并不来跟从他。所以看看我们所过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懂得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安息，还是继续像从前那样背负自己的重担负重前行。耶稣基督在这里并非 责备他们，而是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他们其实他们的信心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大那样坚固，他们将要面对救主离世对他们的信心是极大的考验，因为不像他们以前那样以为的那样，因为 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他不是责备门徒们，因为门徒们说的是对的，他们因为领受真理而认识到主耶稣知晓万事，更加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但主耶稣他没有奉承他们。真理往往会将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显明出来，就是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没有力量。如果我们只是靠着对信仰一时的火热，我们的喜乐根本不长久。我们必须靠着继续信靠耶稣基督而活，不然我们可能前一刻还是因为神的话语充满了力量，后一秒我们就会因为临到自己的患难而很快就灰心了。这就是主耶稣要教导门徒们的真理，你们在我里面凡事都能，离开了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要自卑，我们要谦卑。假如门徒们没有信心领受基督在这里的话，当门徒们似乎信心满满的宣告自己的信仰，我们已经确信，英文是我们已经确信，不仅是知道，是 sure， 确信你是从神来的。得到基督亲自的回答，不是赞扬他们信心大，而是当头一棒，就像泼了一盆冷水。虽然你们确信我是从神来的，但是你们马上就要因为患难跌倒离弃我，你们可能现在非常坚定的决心要跟随我，但很快你们就要撇下我独自一人担当那最大的患难。其实耶稣基督早就告诉过他们，在马可福音14:27里面他早就说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哦、这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刻，马可在这个时候跟他说羊就分散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说，马可说是，他说你们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就是真理很难让人接受的原因，十字架令人跌倒的原因，福音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我们的骄傲不容许真理来挑战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仰，我们如此努力的来听神的话语，我们自我感觉很虔诚，但真理却告诉我们，你所信的必须是耶稣基督，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很快就跌倒了，我们感到自己的热心被打压被磨灭，没有得到认可和鼓励，我们接受不了主的责备和警戒。你说我很信啊，我真的非常相信，不然我也不会这样热心，但你必须审查自己的信心，你的救恩容不得你半点错误，但这一点出了问题你就彻底的灭亡了。这还不像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软弱，神会重新的把它建立起来。真理总是显明我们的罪会，这是属灵属肉体的人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时时都在犯罪。假如我们没有真信心，那么我们不可能像门徒们那样谦卑来领受，而是会像卖耶稣的犹大那样，面对主耶稣基督的责备，他只会生发怨恨，是最后直接把主给出卖了。其实他说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虽然没有隐瞒将来要临到的患难，虽然将门徒们的罪他们的本性暴露出来了，都你们还是那样的软弱，离开了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你们还是犯罪跌倒，但他同时会把自己更加清楚的启示给门徒们。他不只是指出他们将来所要经历的患难，他们要跌倒，他会把自己更加清楚的显明给他们，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将眼目懂得来转向他自己耶稣基督，来认识神。你们应当更加的来认识我，不是满足你们的自信，你们自己以为的那样的坚信。那么在人看来，以为我面对仇敌会孤立无援，他对门徒们说，可能人会以为我只是一个人在面对仇敌，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并非只是一个人，我还是神，父神与我同在。我作为人子所依靠的比万有更大，父神依然喜悦我，我依然是那无所不能的神。即便在你们看我作为人子最软弱的时候，我依然是无所不能的神。就即便我在十字架上，我在流血，我是那样的痛苦，但是我还是神，我还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不是独自一人。所以主耶稣在33节里面继续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最后一句给门徒们是最美好的安慰。这就是基督教训门徒们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这就是神教训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的原因，因主要通过主耶稣要通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不是来打击我们，他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更加的清楚我们的无能。我们必须来信靠他，从他那里得力量。同时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通过他的话语，同时看见耶稣基督的刚强，所以是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他。他没有因为人不喜爱听就不讲，他没有隐藏我们的罪，而是暴露出来了。目的是什么？是医治我们，他要医治我们。所以他把门徒们将来要犯的那些罪、跌倒的事全部跟他们说出来了。在何西阿书6:1里面，何西阿先知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所以神暴露我们的罪，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性，他不是要折磨我们，不是来惩罚我们，是为了来医治我们。他让我们陷入那样的患难，是让我们懂得去信靠他，回到他那里。所以目的不是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神不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而是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这样的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重点是在他里面。他说了，在我里面有平安。他让我们来听他的话，我们怎么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为什么你要来听神的话语，来认识他，是让我们来信靠他，住在他里面，遵守他的命令。这样他就会将那可以存到永远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真正的平安只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可能有的人会说，凭什么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想一想，你这样说是跟自己过意不去，是在伤害自己。他说要将真平安赐给你，以免你进入永生，但是你却总是怀揣那虚假的平安走向灭亡。所以我们来听真理是非常重要，这样你才能明白什么是在他里面，什么是在他里面。不然你以为的平安根本不在他里面，那只是虚假的。当你真的完全信靠他的那一刻，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你就拥有了这世界所没有的平安。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里耶稣基督把将来会临到门徒们的事会告诉他们，这是对教会所说的，这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所说的。不像今天有的人所传的是什么，他们传只传那些听安慰的话，信靠耶稣基督有永生有平安，一帆风顺，这是虚假宣传。真理从来不是为讨人的喜悦，不然的话主耶稣基督会说，你们的信心是大的，你们这样的韧性，这样的坚固的信心多么的伟大。真理从来不讨人的喜悦，而是不管人喜不喜欢听，都要告诉他们将要临到他们的一切事。所以主没有隐瞒，基督没有担心吓坏门徒们，他说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他不怕你们离弃他，虽然你们一心跟随我，但这不会阻挡苦难的来临。虽然你们真的信靠我，但是不会阻挡苦难会临到你们。他早就教训过门徒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必定的会受到逼迫， 为义受逼迫，为基督的缘故，你会因为跟随他、信靠他而遭受这个世界的逼迫，你会经历世界上的损失。所以他告诉门徒们，他们必须面对苦难，正如他自己即将要临到的苦难。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他这样说，他马上他自己所要临到的苦难有多大，所以他能够体恤门徒们的软弱，门徒们能够听懂。当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在任何时候一切的需求，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需求，所以他总是把问题告诉他们后，给他们力量去面对。所以主耶稣不会只是告诉你将来会有苦难，不管你了，神不会这样对他的儿女。你会有苦难，他说什么？但你可以放心，神的儿女，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基督从来都没有让门徒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苦难，去应对苦难，去面对将来要临到他们的一切的问题，而是总是即使将他们最需要的给他们，总是及时的把他们最需要的给他们，那就是你们来看我，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世界的王魔鬼已经被我践踏在脚下，我已经胜了世界，胜了罪，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可以来信靠我，你们可以来求我，我会做你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所要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我经历过的，我已经为你们将红海的水变为干地了，约旦河的水因你们的临到而干涸，你们只管坦然无惧地往前行，任何患难都不能够阻挡你们进入我所应许赐给你们那真正天上的那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他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你真的到他这里来，他绝对不会丢弃你，他已经胜了世界，意味着你也必定会胜过世界，既然他已经胜了世界，那么他同样会带领我们胜了世界，是他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道路，他已经回到父那里，他同样会带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到他这里来的人平安的回到父那里，不然他的话也就不信实的，他就撒谎的了，因为他说过我一个都不会丢弃，哪怕是最小的一个，这是对基督徒最美好的安慰。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会面临很多苦难，你们会跌倒，你们会软弱，甚至，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会加给你力量，他必定的会赐给你信心，加给你信心。这些真理是他留给门徒们最好的礼物，这样的苦难是你们因为遵循我的命令而必须要承受的，是你们信心宝剑的磨刀石，所以这样的苦难只是他们作为宝剑的磨刀石，苦难只会让一个真基督徒的信心越磨越坚固，这就是真信心，越是苦难临到他，他的信心就会越发的被得到试炼，越发的得到坚固。所以让我们不要惊讶突然临到的苦难不是我们自己犯罪带来的，所以不是我们自己陷入自己去故意犯罪得来的，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就不会因为苦难而惊恐，相反的，我们会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引用所罗门的智慧箴言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看到箴言的三章的第二十五节，箴言的三章的第二十五节，这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所说的，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神告诉我们忽然来的惊恐，我们都怕将来突然临到的惊恐，我们供不起我们的儿女，我们没地方住了，我们的工作失业了，我们没有收入了，忽然临到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惊恐。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亡，会有报道啊，突然之间哪里哪里又死了好多好多人，不要惊恐，不管是因为战争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天灾，不要惊恐，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所以你要知道你所倚靠的是谁，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是他必保守你，不是你靠着你自己能做什么， 他必要保守你不陷入网络。你们讲，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
好，
今天的聚会到这里，谢谢。